今天呢，克里弟兄会用中文给我们证道，他的题目是为外人祷告。下面请克里弟兄。
大家好。哎呀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机会听到一个五岁的孩子讲道，可是我的中文水平跟一个五岁的孩子差不多，所以我首先要道歉，我的中文真的不够好啊，我应该多努力学习。可是还是非常的感恩你今天愿意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讲道。我和我的家人，我们的安排是全家都要过来，可是我太太还有老大、老二、老四、老五，他们都感冒了，所以今天早上他们起床的时候，他们真的不舒服，我们都有点难过，因为我们的安排是全家都过来。如果我们都在的话，我是一大群人都在那边，可能是都坐在一起，可是他们今天不在，所以很对不起。下次我们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都过来。这是第一次在美国用中文讲道，而且我觉得是第一次在一个美国的华人教会用中文讲道。我发现华人教会和我在大陆大概十年，他们的文化有一些区别，所以其实我也在学习，所以就是要请你们能够原谅我。今天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事情，可以这么说吗？所以今天我们会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，你们最好要打开你们的圣经跟我一起看好吗？因为我们会经常看，其实我的话语不重要对吗？可是神他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要听他的话语。所以我简单的讲一下，就是这本书的背景好吗？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保罗这个是作家吗，他为什么给提摩太写这本书，为什么给他，其实是一封信对吗，是给他写的。提摩太现在是在一个地方叫以弗所，我说的对吗？我需要你们的帮助，其实如果我有错误，你们要跟我说一下好不好。他以弗所那边有一个教会，可是他们那个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就是那个异教，听懂吗？我说的对吗？异教异端，就是对，我们需要这样讲道好吗？我们一起讲道好不好。他们有异教，是有一些老师、一些长老在以弗所，他们讲道的时候，他们讲的那个内容是有很多错误，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所讲到的。我们怎么能看见？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我们才发现。我不知道我用的那个圣经是跟你们一样的，应该是和合本的，可是你们。反正如果有稍微有一点不同的一些方面，请你们原谅。OK， 第一章第三节说，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你明白吗？所以那时候保罗他想避免，他想让这些传异教的人停下来，不能传那个异教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这个情况当然不是新的对吗？那时候也不是新的，不是新发生的那个事情，而且现在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新发生的一个事情。我还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，其实他们在一个材料店聚会的，我们都坐在一起，是晚上的时候，然后有几个人，十个人左右，然后我讲到的时候，在我面前，就在我前面有一位女士，她是属于那种全能神的那个异端，知道那个异端吗？ 他一直盯着看我，我讲道的时候他一直盯着看我呀，这个让我特别的着急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个异教这个情况不是新的，一直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有。圣灵通过保罗，他想鼓励提摩太，对吗？就是不要听到这个异教，一定要传到准确的教导，对吗？就是按照神的话语。我们能看见，就是还是第一章十五节，第一章十五节，基督耶稣仗势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顺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一个罪魁，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准确的教导，明白吗 ？OK。其实这个整个的一本书就在这个经文上面，这个经文就是这本书的那个主题，就是福音和教会。教会要聚起来，就是福音，让万人能够得救，这是教会的责任。我们一起看好吗？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，我承认我读经文的时候是最困难的，我认识的不是特别的好。OK， 第三章第十四到十五节，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倘若你们要注意一下，倘若我单言日就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为什么写这封信呢？为什么呢？就是他要教导提摩太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，他们怎么做一个教会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知道那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。而且就是保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目的就是怎么做一个教会，明白吗 ？OK。所以提摩太前书要教我们，就是怎么反对，怎么不听，就是那个异教，然后怎么做一个好的一个教会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保罗开始讲，就是怎么做，到底怎么做一个教会应该是怎样呢 ？OK，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，你们已经读过了，所以我们再也不读好吗？今天。我希望你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你们会记住一句话，我跟你们说现在，然后我们会学习从经文上学到这个想法。永生神的教会为万人祷告，因为上帝愿意万人得救。这是今天经文的一个主题，一个题目，好吗？我再读一遍。永生神的教会，这是我自己写的，不是经文上写的。永生神的教会为万人祷告，因为上帝愿意万人得救，好吗？我们看，我们把这一句话分成两部分，好吗？第一部分，永生神的教会为万人祷告，我们先看这部分，好吗 ？OK， 这是第一到第二节。第一次就是第一句话，保罗说他想让他们怎么做。他说在你的周围有很多人要传到一个异教，你们怎么做？你们应该怎么办？他第一个事情他想让他们做，就是要祷告，这个很重要。那怎么祷告呢？就是用很多的方式去祷告，然后要为 要为很多人祷告，不只是一众人，是很多众人。我们再读一遍那个第一和第二节，我们一起读，你给我们读好，你给我读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读第二章，然后第一到第二节好吗？我劝你，第一要为好，谢谢。所以第一，我们要发现，我们要为万人祷告。他说，你看，第二节，君王和一切在，我看是对的吗？也因如此，是用我们军前蹲正，平安无事的度日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想让提摩太和那边的教会为所有人祷告，我们的君王要为他们祷告，要为最穷的人祷告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为所有人祷告。所以我在问你们，现在你们为所有人祷告吗？为所有人祷告吗？或者你们就是为你长得像你为那样的人祷告？你或者你们会不会为我们的一些政府领导祷告？我会承认，我准备今天的那个讲道的时候，我需要上我们 Urbana 的那个网站，然后看我们的那些政府领导是谁。真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可是这是我的错误，明白吗？因为我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没有为他们祷告。你们为他们祷告吗？你们为你们的长老祷告吗？就是你这个教会的那个长老为他们祷告吗？我们要为所有人，比如说跟你不同的一个民族，你为他们祷告吗？比如说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，或者来自不同的文化。或者跟你有的时候你会碰见一个人跟你一点也不一样，你会为他们祷告吗？还是只会为跟你很相似的人祷告？这个我们都要考虑。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？我们要用很多方式去为万人祷告。这是为什么他说，就是这个经文说，我看繁体字我也不认识，所以我真的是一个跟五岁孩子一样，我的那个水平。他说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他为什么说这四个词呢？这个意思是我们要用很多方式为万人祷告，我们不要看得太轻，就是他为什么说用这些词，就是要代表我们一定要用很多方式为万人祷告。所以为什么要祷告呢？这是第二节，是我们可以敬虔蹲正，平安无事的度日。那时候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有一个君王，是罗马的一个君王，他名字叫尼禄，说的对吗？ Nero， 尼禄。他那时候对基督徒和基督教，他特别的恨他们，会逼迫基督徒，他们受到很多逼迫。那保罗他给提摩太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让他们都藏起来吗？不要传福音，他们应该害怕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是怎么说的呢？你不要依给我们的主做真正为耻，也不要以为我就为主辟求，对的为耻， 总要安神的能力与我们为福音通受苦难，明白吗？所以保罗一定不要，就是提摩太要藏起来，他一定想让他就是勇敢的去传福音。保罗想让他们祷告，想让他们祷告，因为他们要就是表现在外面福音的印象在他们的里面，明白吗？因为他们碰见福音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新生命，他们被重生的，对吗？然后他们整个的那个生活有一个很大的改变。保罗想劝他们，鼓励他们，你们要表现在外面，让万人看到你的变化。所以我们首先要祷告。如果你想到就是保罗他自己的见证，因为保罗他原来是谁呢？扫罗，对吗？他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他也是原来是一种生活方式，现在因为那天在那个路上碰见我们主耶稣，他有一个新生命，他要表现在外面。哦，哇，他想让这个教会是跟他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首先要祷告。那如果现在我们现在想到我们现在的那个情况，好吗？如果我们在比如说我们教会现在在朝鲜或者在阿富汗，能表现这种变化在外面会有点困难，对吗？是不是那样子？当然。可是我们现在不在那样的情况，对吗？我们现在在美国，我们有这样的自由，可以去传福音，可以表现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变化，对吗？所以我再跟你们说这个道理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祷告，对我们来说更重要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去传福音，我们可以去表现我们在里面的那个变化在外面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更需要要祷告，必须要祷告。所以我再跟你们说，永生神的教会为万人祷告，因为上帝愿意万人得救。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第一部分，永生神的教会会要为万人祷告，现在要看第二部分。我说话的时候你们都能听得懂吗？ OK， 好。谢谢你们，你们真的很善良。好，我们永生的主，我们永生的神愿意万人得救。 OK， 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，好吗？你们帮我读好吗？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好的，我们在这边好吗？ OK， 我们的主他是救世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 Amen。 他愿意万人得救，那我们应该小心一点。我们看到我们读到那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思考整个的那个圣经。这样的一个经文很容易，你可以很容易，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曲解这样的一个经文。明白曲解吗？ OK， 那第一，你可以把这个经文曲解变成哦，万人都会得救，他们都会得救，一定会，是这样子吗？其实不是那样子。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能知道不会那样子，因为这个经文不是跟我们说只有一位中保。谁是我们的唯一一个中保？ 是我们主耶稣，必须相信耶稣才能得救，这个很重要。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发生，就是那个你可以曲解认为，哦 ，OK， 不是万人得救，可是这个是不是代表上帝不是全能的？因为他说他想让万人得救，可是不是万人得救，那有可能上帝不是全能的神，可能不是那样子，是那样子吗？我们看其他的经文，我们才发现这也是不对的。我给你们读几个经文好吗？诗篇135第六节说，耶和华在天上，在地下，在海中，在一切的深处，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。 OK， 还有一个以赛亚书对46节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没有能比我的。我从起初谋后的事，从古时眼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还有一个约翰福音，这是耶稣他快要去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对皮拉多说，你不对，皮拉多对耶稣先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所以当然我们的神是全能的。所以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们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圣经上有两个说法，一个是他的是，你们跟我听一下，然后我给你解释一下。生命旨意，这是他说的，上帝说的那个旨意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旨意，是法令旨意，法令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个旨意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好吗？你们的教会很漂亮，这个楼很漂亮，这些窗户玻璃都很漂亮，肯定很贵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明天你们都不在的时候，我拿一个石头，然后从这里，然后扔到那个窗户里面，然后破碎了吗？应该说破碎，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说法，反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破坏了，好吧。那我问你们，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是神的旨意吗？有点复杂，对吗？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回答。当然不是神的旨意啊！我在顺服他吗？当然他不想让我这样做，不是他的旨意，这是他的生命旨意。他说你不要这样做，可是我还是这样做。可是我也在问你们，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？他在天堂的时候他这样做吗？我不敢想象他会这样做。这是上帝的状态吗？他不知道会发生吗？他当然知道会发生，这是他的法令旨意，明白吗？他当然知道我会这样做，可是当然也不是鼓励我这样做，明白吗？所以他知道会发生，可是不是他的旨意。 我明白这个，其实你可以去一个神学院，然后可以去他们的图书馆，可以看很多很多书，关于这样的一些事情，有点神秘。可是，你可以知道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，而且他知道会发生，而且他愿意挖人的救。好不好？你们明白吗 ？OK。而且，只有一个通道 ，one way， 只能收到，只能得救。我们看第五节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，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只能通过他才能得救，很重要。我们到几点？今天几点的讲到？一般十点 ，OK， 十点 ，OK。虽然我们的罪让我们和我们的主分开，他把我们的主耶稣派到我们的世界，为了代替我们的罪。他是我们的桥梁，他是我们的中保，只能通过相信耶稣才能得救。我今天想提醒你们，如果你们还没相信耶稣的话，你们一定要相信他。如果你们想得救，只能通过他，不是凭你自己的努力，不是凭你自己的善良的事，只能通过我们主耶稣才能得救，也一定要相信他。耶稣他怎么做呢？他是我们的赎价。你看第六节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其实所有人我们都往地狱跑，这是我们本性的状态，我们都往地狱跑。然后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个充满爱和恩典的神，他拯救了我们。他耶稣，我们都原来是在死亡里面，现在我们有生命，对吗？原来我们在黑暗里，现在我们在光里。原来我们都有羞辱，现在我们有荣誉。这是都是通过我们主耶稣。我们的救世主真的很伟大。所以我们再说一遍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，永生神的教会为万人祷告，因为上帝愿意万人得救。所以我再问你们，你们祷告吗？你们祷告吗？当然你们要祷告，当然。其实说实话，我希望我会做得更好。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太忙了。我举个例子，几周之前，我们的一些团契，我在这里，我和我太太还有另外两口子，明白吗？另外一对夫妻，我们在一起去校园去传福音。然后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很多方文学者他们的孩子们没有人管他们。我是专业的爸爸嘛，我有五个孩子，所以我的孩子们去的那个小学，我们都发现有很多中国孩子们在那边，不只是中国孩子，也是包括其他来自其他国家的孩子们，没有人去管他们。他们觉得这些孩子们自己觉得很孤单，他们不知道怎么交朋友，怎么跟这些文化接触。这个我们都能理解，因为我们在中国十年嘛。我的孩子们有同样的经验，他们去学校的时候跟那些本地的中国朋友跟他们接触，虽然他们很热心，还是我们能感觉到有一个差异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，我们想啊， 我们是不是要办一个青年团契？然后从这个教会来有几个小朋友跟我们在一起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开始慢慢建起来。前几周，我看，可能三四周之前，我们都讨论一个问题。问题是，如果你可以做任何事情，你是最好的，你做的最好，你可以选择做什么事呢？比如说，如果你选择弹钢琴，你是弹的最好的，世界上最好的。或者有一些孩子们，他们说，哦，我选择打棒球。然后有一些孩子们，他们说，哦，我选择去打橄榄球啊，或者去我还不记得。可是我在想，我要做什么最好？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要做最好，我要做讲道做得最好。可是我一直考虑，哦，讲道，是不是因为我想让我自己很骄傲？然后我再考虑更多的时间，然后我想，其实我最想要祷告最好，因为如果要祷告，真的有从神而来的能力，对吗？可是祷告很难，对我来说很难。我开始祷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孩子找我，爸爸爸爸爸爸爸爸，我有个事儿，跟我玩一个游戏。或者不是孩子不在的时候，我自己的想法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呢？就是这样子，明白吗？就是那样的想法，很难。说我在跟你们说实话，我觉得我很忙的时候是最，对我来说是最难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哦，我太忙了，我没有时间祷告，这是相反的，对吗？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祷告，我们就是很骄傲，因为你祷告的时候是承认我需要你，主。今天我们看这些经文，这个经文劝我们，我们一定要祷告。所以我想鼓励给你们三个怎么说呢，三个鼓励，好吗？从经文上来的一些鼓励，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第一，为万人祷告是非常紧急的，这个情况很紧急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用这个词呢？神对我们的召呼是为万人祷告，因为他愿意拯救他们，对吗？如果你想到我们说万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数字，不是一个人。可是如果你可以想想，有50亿人，对吗？60亿、70亿，在这个世界，现在他们有两条路，一个是到天堂去，一个是到地狱去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、很紧急的一个事情。我们只有一位中保，一定要为他们祷告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一个很紧急的一个事情。第二，为万人祷告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我们全能的神，他想通过你们的祷告去拯救救人，你明白吗？他选择，虽然他是一个全能的神，他可以去这个，他可以来到我们的世界，现在拯救所有人，或者惩罚所有人，这是他的能力，这是他自己的权利，他可以这么做。可是他选择通过我们的祷告去拯救人， 这是真的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经文是宣教的一个经，是一个经典宣教的一个经文，明白吗？就是劝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。然后他劝我们做什么呢？他劝我们去祷告。你们祷告，你们去传福音之前一定要祷告。为什么呢？上帝选择通过他的话语去拯救人，可是他的话语如果才有能力的话，必须通过祷告，祷告和他的话语连在一起，明白吗？所以祷告很重要，祈祷很重要。所以第一，为万人祷告是非常紧急的；第二，为万人祷告是非常有意义的；然后第三，我们为万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和我们的主有同样的心，因为这是他的心，不是我们的想法，不是一个教会的想法，不是宣教士他们的想法，是我们的主他的想法，他的旨意，他的心。你们自己考虑你自己的情况。现在如果你现在在这个教会里，你现在坐的那个位置，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，这个是真命，上帝爱你，他真的爱你，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你得救了，因为他是那样的神，你得救了，因为他爱我，我得救了，他是那样的神。如果你祷告，为万人祷告，你和上帝你们的心是同意的，明白吗？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使命会肯定会成功。启示录第五章九到十节，这个你们可能看过。他们唱信歌说，你配那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我再读一遍，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这是耶稣的血，不只是从美国来，不只是从中国来，不只是从台湾来，不只是从阿富汗来，是全世界各方各民各国各族的人，对不对？我在这个Illinois UUC 是我的母校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先看打开我的眼睛能看到这些经文。他是愿意万人得救。如果我那时候我这么想，如果我们的主我的神他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，我要同一样的心，他想要什么我也想要什么。所以那时候我在 UIUC 的时候，我做个决定，我要当一个宣教士。然后其实我不是特别在意我去什么国家，我就是要去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一个地方。然后那时候很多人我的几个朋友他们都去了中国，所以我想好吧，我去中国吧，看一下。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，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喜欢我不是特别喜欢，我待了六周，我不是特别舒服，因为跨文化嘛，这个你们都能理解，对不对？让你有点不舒服，新情况。可是我知道我的神他的旨意是什么，我知道他那么伟大，我知道在那边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。所以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去了一年，然后舒服一点， 我肚子不是特别舒服，可是我心里舒服一点。那个吃，我不是说那个饭不好吃，那个饭一定好吃。然后一年以后我会来，然后我和我的太太我们结婚了，然后生两个孩子，然后我们决定，因为我们的主要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各国的人都能得救，我们要跟随他，我们一定会去。然后我们俩和我们的孩子在中国十年，我们去了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因为其实我是一个罪人。我们去的不是因为我那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，我要跟他在一起，不是那样子，是因为我们的主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我们跟随他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经文劝我们，我们一定要万人祷告，因为我们的主愿意万人得救。所以我请你们考虑你们自己的心里，你们的心和神的心是同意的吗？当然我们都缺乏很多，可是第一步是我们都一定要开始祷告，要为万人祷告，因为我们的主愿意万人得救。感谢主，他愿意我们得救。我们祷告好吗？阿爸天父，你真的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能叫你阿爸天父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因为你把我们的主耶稣派到我们的世界，为了代替我们的罪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跟我们同在，感谢你，你没有放弃我们。其实你爱我们，你一直爱我们。我们是你的敌人的时候，你还是爱我们。你来了拯救我们，感谢你，哦，主啊。我求你能够改变我们的心，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祷告，为万人祷告。主，感谢你，你爱我们的教会，你爱我们，这种能力你会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求你，主啊，改变我们的心，能够跟随你。感谢你，我们奉我们的主耶稣祷告，阿们。
感谢克雷弟兄给我们带来的信息，大家觉得他的中文真的像5岁的孩子吗？其实他的中文已经非常好了。大家觉得听完今天的信息以后，我们会记住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祷告，因为神愿万人得救。好，下周是林恒志牧师为我们传讲信息，求神看顾他的身体和信息预备。那我现在有点晕了，刚才把这个婚姻诗歌的环节给忘记了。好，我们还有时间，对不起。那请你们上来好吗？
谢谢克里弟兄，然后让我们再次的认识到祷告的重要性，为万人祷告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，然后他愿意万人都得救，然后也让我们把这首回应诗歌祷告作为我们对神的祷告。请大家起立。
向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。祷告已假装不了，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，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祷告因为我渺小，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。祷告已假装不了，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，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，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
大家请坐。
继续我们的欢迎报告，对不起大家。那我们欢迎第一次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，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敬拜我们的神啊，请你站起来简要的介绍一下你自己，你到叫什么名字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，好不好？中间有吗？新朋友，好，欢迎。